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开源面对面。开源面对面是一档实践开源的播客节目。今天跟我一块录节目的呢，有我们的老朋友 Rick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 Rick。
我是 Mikey。然后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一位嘉宾啊，是文松。文松来给我们听友打个招呼。
Hello， 我是文松 ，Fade OS 的文松。
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是聊叫 Fade OS 啊。我们今天围绕这个开源项目，跟大家聊一聊相关的一些这个台前幕后的故事。那么第一个问题想问，这个公司名字的由来，因为随时这两个字会比较少见和生僻一些。这个字的字面意思呢，就是一个取火的容器。我个人理解跟那个盗火者是有一定的关系。文松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公司的名字。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了，这个故事还是很简单的。我们成立的时候，当时是在伦敦先成立的，这并没有中文名。当时取的这个产品的名字，英文的名字叫 Flint OS。Flint 也就是中文翻译过来就是打火石嘛，就是碎石呗。然后那是2015年、16年，所以在北京成立了这个公司。然后那选公司名字的时候，就希望就直接把这个产品的名字就直接转译过来嘛，碎石创新是这么想的。后来呢，在北京注册公司，就是只要是个词儿，基本上就被抢注没了啊。那个碎石的正常版，就是石头的石就没了啊，没这个选项啊，所以只能选一个生僻字，就是火字旁那个石。看了一下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陶瓷嘛，所以经过锻造高温烤制的陶瓷的意思啊，就觉得那就选那个字儿呗，就这么个意思啊。这里还要再插一句，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 Flint OS 就是最后改成现在的 Fide OS？ 这个 Fide FYDE 实际上是我们当时发起了一个社区给我们改名字的这种投票嘛 ，For Your Device， 所以才是 FYDE 这么个意思。所以就在2018年的时候就把这个 Flint 改成了 Fide。主要是因为这个。
OK， 那 Fade OS 的定位是一个桌面操作系统，然后你们在官网上写的是做中国版的 Chrome OS， 我比较好奇就是为什么你们会选择操作系统这个赛道？首先大部分的开源项目在国内啊，都是数据库相关的，国内其实也有一些尝试，基于安卓 x86 项目，早年也在这方面尝试，但现在已经转型了。你像国内做操作系统的，红旗那一代那就不说了，过去了。现在像统信其实也在走新创这条路，所以为什么你们会选择操作系统这个赛道？
我们首先选择这个赛道的时候，当时是2015年，比较久了，就这个时代已经发生了好几个版本的迭代了，对吗？
对，
当时是这样子的，就没有那么复杂啊，所有的一切都是源于一些很简单的契机。总之我当时是做技术咨询这个职业的啊，相当于就是你懂技术，然后你用技术帮客户解决问题，重点在解决问题。当时那个公司给反正我参与的一个项目，就是给英国的一个传统企业做数字化转型的方案，然后就接触到了 Google， 就整套的这种数字化解决方案一整套嘛，大家说的这个说的这个全家桶嘛。我们当时就我参与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觉得这个还挺难的啊，因为那个传统企业其实都是老头老太了，年纪挺大的啊，跟他们说这个 Chrome OS 一个完全新的概念，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会有多少挑战，但最后执行下来发现啊，异常的这个轻松啊，就是出乎我的意料。然后我自己也没有研究过这个东西，后来买了一个 Chromebook 就研究了一下，觉得它还是可以代表这个操作系统，还有包括我们就是个人电脑的未来的，在那个时候还是很超前的，就是一个只有浏览器的操作系统，很快，很安全。然后也没有什么学习成本嘛，我们都知道怎么用。对于我来说，就是在技术咨询这个领域，可能从职业规划上来说，想干点别的东西嘛。跟我当时的一个同事就一拍即合，就离职出来搞了这个公司。中间想法还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最早的想法就是觉得这个操作系统，还包括这整个形态，在英国还是就是这个需求还是很大的，但这个产品其实不太容易买得到，基本上都缺货的状态。我们当时其实第零版本的想法就是从深圳生产，然后在英国去卖，然后装的是这个 Chrome OS， 这是最早的很幼稚的想法。那中间还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对吧？然后最后意识到这个是不现实的，也不可能的。 Google 是没有办法把它的这个官方的这个 Chrome OS 放到我们这种就是山寨的笔记本上，然后允许我们去销售的，除非说我们有很强的这个市场的能力。但我们当时就两个人，对吧？草台班子又不现实，所以才转到去研究这个开源项目上面。然后研究这个开源项目，就发现这个东西还挺有意思的。就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获得了这个社区的认可，或者说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做，然后促使我们离职，然后搞一家公司做这个事情，就是把这个开源项目，就 Chromium OS 这个开源项目移植到树莓派这个平台上，来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流量，别人会问我们，哎，你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些商业项目，就做这个事情。 啊，所以呢就决定啊，那我们就研究这个超雄好了啊，成立了这个公司，是这么来的。
那个是首创吗？把 Chrome OS 放到树莓派上？
不算首创 ，Chromium OS 它本身这个项目是一个很动态的项目，啊，在很久以前有人把它移植到树莓派上，但后来呢就跑路了嘛，还是需要有一个人长期做这件事情才有意义的，就说这个项目是可以被商用的嘛，是大概这个意思。
我记得当时树莓派它支持好多操作系统，就比如说像 Linux 也有专门的发行版，专门去出这个它的版本，包括像 OpenWRT 这种都有。所以为什么 Chrome OS 在树莓派上会那么受欢迎？
我们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正好是在 Chromium OS 这个项目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很尴尬。早些的时候 Chromium OS 它还是继承了比如说像 Gentoo 像 Ubuntu 这些操作系统的就早期的架构嘛，但后来你知道 Google 做这个项目的这个方式啊和这个路线，就是不太喜欢就是 Linux 这种非常碎片化的这种结构嘛，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拆出来，对吗？ Chromium OS 希望给用户提供的还是一个开箱即用的方案，然后尽可能的去优化，去提供一个更好的体验。在这个地方主要讲的还就是图形站这块啊，早期的这个 Chromium OS 用的还是 X11.org 这个东西呢，其实它的历史包袱很重了，
太陈旧了
啊，对，特别陈旧。然后它的这个方案还是用 CPU 的形式嘛，用 Frame Buffer 的形式把这个像素绘制到屏幕上，这块在树莓派这种单板机上还是要求很高的。浏览器这块呢，它又跟 X 的这个结合又不是特别好。Google 的想法还是把这个新的图形站 Wayland 这块。啊，就移植到这个，把它就接入到这个 Chromium OS 的这个平台里面去，但是它也没有用一个常见的这个 Wayland 的这种implementation， 就它的这个 Wayland 的做法是 Google 就是首创的啊，为了这个 Chromium OS 的平台而打造的。
就是这个 Chromium OS， 我感觉我已经听过好多年了，不知道多少年哈。一般公司做一个产品，它总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预期嘛。你觉得 Google 他们可能会在？希望在多少年的时候呢？希望这个产品是比较成熟的，市场是比较成熟的呢？
首先 ，opinions are my own 啊，这个肯定我不是 Google 的员工，
对对对，
啊，对吧？我只是在这个圈子里面，所以
观察，
对我的观察啊，只代表我的观点。这样的，首先任何的开源项目或者软件嘛，它都是有生命周期的。Chrome OS 这个项目作为一个商业产品，现在正在青壮年，它从2009年立项，2013年有了硬件产品。2015年呢，就相当于相对比较成熟，至少在一个垂直领域里面获得了挺大的成功。那个垂直领域就是北美的 K12。2017-18年的时候 ，Google 呢就觉得，因为这个教育 K12呢基本接近饱和了，接下来可能顺势而为的就是看能不能在 C 端市场上或者在企业服务市场上有所作为，这也是 Google 当年做的事情。那到了2020年啊，这一切发生了改变的那一年就是2020年，我们都共同经历了。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对于很多学校，对于很多公司来说，你明天、今天就要解决上网课、远程办公、灵活办公的问题，马上就要解决。然后这个是对 Chrome OS 啊，包括我们在，即便在中国也能感受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buff。Chrome OS 包括 FireOS 的整套解决方案是可以做到，我马上部署，马上就能用的。这个是在 Windows 啊或者 Mac 或者其他的任何的这种方案都做不到的速度，以及这个易用的程度。有很多故事，但反正就是这个是市场已经证明了。当时有一个 joke， 就是说我们就包括我原老本行就是给公司做数字化转型的嘛，对吧？数字化转型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东西促成的呢 ？A CEO 啊 ，B CTO， 三是 COVID 啊，一般来选这个，对不对？就是2020年来了之后 ，Chrome OS 真的就是从原来的一个小众的一个形态，至少在北美吧，变成了一个接近主流的一套方案了。就比如说2021年的数据是1700多万台新的 Chromebook 被出售，那这个数字是超过苹果电脑的，所以就单纯从新增市场上来说，这是全球第二的好卖的操作系统，对吧？它已经在主流市场上有一席之地了。这个是 Chrome OS 的现状啊，它不是一个小众的东西，它已经进到主流了，只是因为中国的我们首先跟其他国家就不太一样了，对不对？我们可能没怎么听说过，但我们公司就在中国。我们还是希望这个东西能被更加多人所知道，然后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微软有它有 Windows， 苹果有它的操作系统， Google 是不是也是希望能在操作系统上算出鼎力吗？它预期的时间已经很长，它不像是说有些公司可能希望在 几年内就盈利，它其实是一个战略的一个规划，对吧？
可以这么说吧，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我们自己做操作系统就发现它并不是一个马上就能出产品或者说见成效的一个事情。
嗯嗯，
我们属于技术软件嘛。我自己个人的这个感受就是说，我们在可能2017-18年的时候融资是挺不顺利的，这有一个点就是我们被资本市场上认为是一种互联网公司的运营方式。那互联网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快速增长的逻辑。但是呢，这一整套逻辑在2020年之后，就在新冠之后，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开源技术软件它就是需要这么多时间，然后如果你这公司还没挂啊，你这个产品已经长期的存续在这个市场上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断更啊，这个是很有价值的。2020年之后才被这么认可。所以我们也是在2020年之后融资上，就资本市场上的认可啊，包括整个产品的这个被认可的程度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挺好的状况，但就很可惜之前并没有啊。
我比较好奇的一点是说，就是在跟投资人的时候会有这个掰扯或纠结的地方吗？
投资人是不会看这些东西的，
不会看。
我们所接触的投资人主要就是看盈利的能力、客户的数量，
所以，对于开源可以让我们相信你这个东西是公开的。
这个主要是对于我们的客户，
主要是客户。
对的，
对，
主要是。
所以，其实开源这块还有对你融资有帮助的点吗？其实我想了解这一点，有吗？
当然还是有啊，就是专门看开源项目的这些基金还是挺多的。
那个是因为他们可能
他们理解这件，
就投资人对开源都懂一些，是吧？
对，
所以他可能会倾向于或者说更容易懂你讲的话。
就是首先开源是有一整套开源的逻辑的，
对
啊，开源的逻辑我们就是这个领域的，可能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但商业公司的开源跟基金会的开源肯定显然目的会不太一样。
嗯，
对，但是我们这个开源，刚才我说了，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能更好的去服务客户嘛。
嗯，
然后呢，另外我们发现就是说，像这种操作系统级别的技术软件，它开源并不是直接开放代码就完事儿的。
对，是的，是的，
显然不是你把代码开放出来就 OK 的，它有一整套规则、逻辑，还有最佳实践。你得把这个公司就推进产品的整套方法或者说流程去做调整啊，为了开源，所以我们还是基本上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基本上就跑顺了一年是吧？
对，一年才做完这件事情。我们2021年。规划了这个就是 FideOS 的开源版叫 OpenFide， 然后到2021年底、2022年初才基本上能把这个流程给搞顺了。
你刚才讲了说有一年的时间去做这个转型，然后这个转型里边对于你们来讲选择用开源的方式做这个 FideOS， 就是有挑战的地方有哪些，能说一说吗？因为我从我的角度啊去看这个市面上有类似的这种商业模式也好，或者是这个产品形态也好，可能国外存在有两个，一个是那个 System 76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应该是去年刚出来那个 Framework， 但一个偏硬件，一个是可能说软硬一体，然后正好你们跟他们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所以我就有一些好奇。
刚才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做开源的时候有什么挑战，对吧？
对。
FireOS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开源项目，就是开源操作系统的这个属性是一直存在的。
应该是 OpenFide 是吧？
我说的是 FireOS， 我们从2016年，从2018年改名叫 FireOS， 其实一直都有在做开源。只不过这个开源呢没有那么系统。就是我们可能比如说开放内核、开放 Chromium， 然后开放一些小的组件，它是分散的状态。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然后你通过我们这些开源的东西是，你只能看到我们在做这个事情是怎么做的，但你不能通过这套代码来完整的编译出这个 FireOS 这个产品嘛。然后我们的每一个项目的这种维护，就看心情了，不是一个很系统的完整的一种开源的方式嘛。所以呢，转型主要还是首先你得构思这个事情，你要实现的目的是什么，就这个在技术上还是有挺大挑战的。它并不是说一个从不可能到可能，它只不过是一个流程上你怎么去设计这个玩意儿它更加合理。因为操作系统 Chromium OS 本身它足够复杂，就什么东西它一旦到了就这个体量就会给你造成很多麻烦。举个例子，比如说像12306这种网站，它就是卖火车票的。你觉得它很简单，但实际上火车票这个东西的 SKU 是动态变化的。然后它又有10亿人在用这个产品，什么东西到了10亿人的这个体量它就很复杂了。这个可以平移到我们这个项目上面来，真的就是上千万行代码，光代码就小100G。
就相当于是，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们这个转型，很大一部分的精力是花在做这个产品的 roadmap 上了吗？
比如说开发，然后到测试，到编译，然后到迭代，这整个流程的重新设计重构上我们试了好几个版本，然后呢都不是特别的理想，然后中间还做了很多调整。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上游是动态的，你还得想个办法能怎么能去跟它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就是相当于 Firewise 有私有的代码嘛，然后上游也有不断有新的代码在贡献进来，你如何能跟一个动态的项目维持一个健康的关系，与此同时你自己的代码又能并入到这个项目里面去变成一个全新的产品，这个是需要时间去试错，然后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的。像我们在纸上去构思这件事情的时候想法很美好，对吧？但实践起来你会发现，哎，这里不行啊，那里不行啊，这里可能会出问题，那里可能会出问题。
所以那你目前这个 FedOS 大版本更新的周期是多久啊？
我们在跟随Google 的这个 LTS 的这个发布，这个 LTS 也是在2021年中才有，然后我们保持在这个 LTS 的这个级别上不会超过6个月吧，半年。所以呢我们现在一年出至少两个大的这个 milestone， 多的时候可能有三个，有时候还是会遇到就是跟上游发生明显的严重的冲突啊，没有办法合进去，会产生 delay 的状况，这个是时有发生的，遇到了就解决。
我想问一下那个 CI/CD 的过程啊，就是你们的那个源代码变成一个可用的一个产品，这个过程它是也是在公开的去跑的吗？
不是的，这个没有办法，就很难，就是而且公开意义也不是特别大，就因为首先编译一套这个东西，首先用即便市面上最好的服务器，它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我们在就招聘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个类似于就这种编译操作系统的一个小的测试。上面会公开一个，相当于最低配置的要求嘛。这个内存可能得16个 G， 磁盘空间得200个 G。然后 CPU 的话最好有8核以上。就如果你能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这个只是为了编译它。
对，就达到这个级别的个人电脑，可能得编一个4-5个小时吧。从绝对的数字上来说，就上千个包了。然后中间可能会出现网络的问题啊，然后可能编译每单个包可能会出现冲突啊，可能还要手工调一下。就这个事情对于个人开发者来说，你还是得有一定的这个门槛的。然后在 OpenFi 这个项目立项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为了能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把代码部署在国内。然后解决一些常见的可能会发生冲突的地方，我们把这个比如说通过预编译的方式啊，就提供好固定的这个 binaries， 就不需要从源代码编译所有的东西了，这样
就不需要从零开始编译。
对，不需要从零开始，你可以从0.7开始，你从编0.3，对吧？这
对
于普通开发者的门槛就降低很多了嘛。
哎，说到这里，我想问那个关于这个 upstream 的问题 ，upstream first， 因为国内很多做开源的。就两套思路嘛，要么就是哎，我就 fork 一个，我自己搞自己这个，后面再怎么管 upstream 的我就不管了，甚至那 mainline 更不用提了。FedOS 这边，因为你也会自己做一些自己的一些特性的开发，对吧？你跟上游 Chrome OS 之间的这种贡献关系以及这个问题，你们是怎么平衡处理的？
啊，这个地方可能主要想讲的就是在中文输入法这块，就本地化这块，因为 Google 是一家商业公司，它开源的逻辑是为了。商业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作为一家就是也是一家商业公司，其实能对可以对他们的影响是比较小的，特别是在产品路线这个方向上面，我们可以给他们修 bug， 经常给上游修 bug。这个就中间可能就会有一些，
这 feature 要比 bug fix 要难得多，是吗？
对，
我基本上不会被接受的，
基本上不太有可能被接受，也尝试过，对吧？中间也有一些讨论，但是后来就都不了了之了。我们就是也明白这个中间的道理是什么，我们也看到就是 Chromium OS 本来呢，它从一个可能更加开放的更加像开源项目的这种方式的运营，逐渐转型为一个 Open Core 这种形式的运营方法。那这些我们可能都挺无奈，但是也没办法，你还是得尊重一个商业公司的决策嘛，对不对？就比如说安卓这个东西，
对，安卓很明显嘛，
很明显嘛，对不对？现在在 AOSP 基本上就是一个玩具了啊，根本是没有办法，它距离产品级别的这个路程越来越远了，是现在就是比较尴尬了，没办法。
这个其实我一直有几点疑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说产品需要开源吗？就是甚至说
你的意思是这个产品的全部吗？
对，就几乎是全部吧，几乎吧。对，
我这边也想补充一下这个问题啊，是这样，文松，就是我看到 国内国外都有啊，尤其是国外会比较多一些，一些大的那种数据库类的开源项目，比如说数据库大部分因为现在都上云了嘛，上云之后呢，有些特性，比如说企业级常用的特性，一个是那个水平的扩展，然后是那个有一些是集群的管理，诸如此类的功能，很多开源社区原来很棒的开源社区，逐渐都把这些功能变成收费的商业版本去做了，然后其他的开源爱怎么玩怎么玩，
这个趋势完全没有问题啊，因为它在商业上是行得通的嘛。对吧，我通过开源来吸引用户，然后增加这个粘度，然后之后呢再做一些增值的服务的销售，这个是一个行得通的商业模式。但怎么去商业化这件事情是没有公式的， Mikey 说的这个数据库的开源方式，还有其他的像操作系统的这个开源方式，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不管是外部还是内部的原因，然后最后才能形成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一种商业模式，我们现在也在探索。然后回答刚才 Rick 的那个问题，就产品是否要开源？
对，
我觉得还是具体要看是什么产品嘛，对吧？但是我觉得基础软件是必须要开源的。
如果你开源那个产品，那么产品就要考虑很多东西，比如说 UI UX。如果说社区没有人去进来的话，那其实你这个公司就要去投人进去之后呢，那这个东西可变吗？比如说这个风格，它一定是相对稳定的。很多人来，假如要参与到这里面，就很尴尬。这是从协作角度来，然后从这个实际商业来，你确实花了一些人了，然后你的产品做的易用性非常好，开箱即用，你后续的商业的话，这个商业客户就会问，你的免费开源的版本已经很好了，我为什么要去付费呢？其实从两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是打一个问号的。
我觉得这个不是这样问，你直接问文松说，你现在 FedOS 的这个开源的贡献者主要有哪些？他们主要跟你们团队是怎么交互的？
对，我刚才正好也想回答 Rick 前面的问题。
嗯，
首先你比如说你是一个搞开源软件的公司，对吗？你把你的产品开源了，你的期望是什么呢？你真的期望社区会有人来帮你干你要干的活吗？这个期望就是
很大一个问题。
对，这个期望就是非常不切实际的。
嗯，
别人会来参与的项目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对，
对吧？参与 OpenFi 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客户，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把 OpenFi 变成他们解决他们实际问题或者说他的商业解决方案的其中一块拼图，而不是帮助我们来推进 OpenFi 的开发，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期许啊。然后回答刚才 Mikey 的问题， OpenFi 的贡献者，比如说芯片厂商希望能把这个 OpenFi 这一套东西在这个芯片平台上跑得更加好，所以他会就通过贡献 OpenFi 的方式来跟我们合作，这个咱们到 OpenFi.io 或者 OpenFi.cn 上去可以看一下。那还有另外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这些 OEM 的客户啊，他想要比如说把 OpenFi 换一个 P 啊，改一个名字放到他们的硬件上，然后直接出货，都没有直接用给我们来就是贡献的。
有没有独立的个人开发者？
有，帮我们修 bug 的还是有的啊，我们还是会写。
那就是什么 level 或者什么类型的 bug？
UI 上的多一些 ，UX 上的多一些
，UX
啊 ，UX 上的多一些。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之前我们做的那个输入法，当时有一个 bug 就挺痛苦的，就是打了一堆就拼音之后，你发现你打错了，然后你要回退。退格，然后那个退格键你说按不下去，就是或者说这个系统无法识别这个退格，就这个 bug， 其实就是一个前端的 bug， 然后就是社区帮我们改的。这里要提一点，就是 Chromium OS 有一个好处，它跟传统操作系统上比起来，就是修改它的这个用户旅程和 UI 上的元素是比传统 Linux 要门槛低很多的。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交互比如说这个菜单的这个动态的效果呀，然后就具体的按钮啊。它实际上在代码里面都是 HTML CSS 一些 JavaScript 改完，然后它可能不会参与编译但是我们编译，然后就会把它
的那它其实怎么去自测的呀？就是改完那个 UI 之后
这里可能又要讲一点技术Chromium OS 呢是这样，为什么叫 Chromium OS？ Chromium 就是一个浏览器项目嘛，
对
吧？众所周知地球表面最牛逼的。然后OS 呢就可能指的就是 Linux 内核还有一些系统的库，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图形站这两边是可以分开来测试的。有一套流程叫 Simple Chrome， 就你不用关心 OS 这块你在任何的这种操作系统上，比如说 Linux 上，你可以把这个 Chromium 搞下来然后把这个 Chromium 编译出来，也不用编多少东西然后它就可以迅速的然后迭代你在前端上的修改。Chromium OS 解决的就是我把一套成熟的方案给到用户，它的具体的做法就是用浏览器的项目来替代掉原来 为了实现 Linux 桌面环境所需要的这些包啊、库啊、
嗯、
啊各种组件。
嗯
啊，就比如说在这个传统的 Linux 桌面环境里面，像 KDE Plasma 这种传统的桌面环境里面，它涉及到可能比如说窗口管理啊，比如说文件管理啊，比如说这个虚拟桌面啊，比如说这个开始菜单啊，然后这个任务管理器等等，每一样它都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啊，就用 Chromium 用浏览器这个东西，因为浏览器本身它具备绘制图形的能力，它有 V8， 它有一个 JavaScript 的解析引擎，它可以实现一些基本脚本的功能，它这些实际上是可以用到操作系统里面去的。
嗯
啊，所以 Chromium OS 最底层的逻辑就是说，我用浏览器的功能来替代掉原来传统操作系统桌面环境里面的各种就是原子态的这些功能，
就是把所有的交互全部抽象到 Chromium 这一个界面来做，然后这样的话，你任何的修改或者是怎么的变动的话，在不影响内核的前提之下，如果只是一个交互界面上的问题，那就很容易前端就修了，如果跟后端实在是内核有问题，那就是内核的事情再去搞内核的东西。
现在对分得挺开的，
要不你谈谈 FateOS 的整个系统的架构吧，因为从一些那个开箱测试的视频里边，有一些 UP 主他们也在体验了一把，里面既有 Linux 子系统又有 Android 子系统，然后刚才你也介绍到是从 Chrome OS 本身衍生过来的，就是这个软件架构，
这个不用讲太详细，因为它确实挺复杂的。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当然了，为什么那么做，它有一定的历史包袱。
对
啊， Chromium OS 这个项目呢，它立项的时候其实有三个相当于设计方针，就是简单、快速跟安全，但实际上它的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啊，它要求绝对的安全，这也是它为什么能在这个学校以及在企业服务这个领域上取得快速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
嗯，
啊，它的这个安全性是令人发指的。然后 Chromium OS 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只读的操作系统，它给到用户的时候啊，它是一个沙箱的状态，这个是最早的这个设计的逻辑。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需求是很直接的一个需求，假设啊，这个需求就是我要能让它运行安卓程序，那怎么办呢？在不破坏这个系统本身的安全性的这种条件之下，那能想到的啊，那无非就是通过虚拟机跟容器的技术了呗。
嗯，
这个是当时的 Google 的做法啊，这也是相当于 Google 一个比较就是创新的一个点。首先三年级的内核肯定不支持啊，对，你没有这个 namespace。啊，然后到了四年级才有，就整套 Chromium OS 升到四年级，大概是2014-15年这个时候，这到了这些都底层的基础设施，就这个，叫什么 foundation 都给你准备好了，你才能往这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是2015年才有的第一个版本，就是通过容器的方式来兼容整个安卓子系统。那很可惜的就是这个方案它并没有开源。啊，我们最早的时候还是想了很多办法去实现这些功能，然后。这个过程呢也比较痛苦啊，包括但不限于去反编译去拆解 Google 的原理。当然了，Google 还是一个相当于比较开放的公司，它虽然说没有从代码层面上开源，但在不同的这些论坛啊，包括一些 conference 啊，就国际上的这些大的会议上，还是做了很多演讲去讲它这个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啊，毕竟还是一个行业的首创嘛。我们知道了大的框架啊，我们知道了可能就具体的一些实现的一些组件都需要啥。然后我们反推出来了它的这个搞法，然后我们自己做出了就 FateOS 现在的 implementation， 是大概这种样的逻辑。我们上线的时候是2017年就有了最初的版本，然后现在一直不断的迭代，这个是我们实现安卓子系统的背后的故事呗。后来呢，Google 呢肯定显然不光就是它的目的还是为了兼容更加多的程序嘛，兼容 Linux 的程序肯定也是势在必行的，然后为了能更好的兼容 Linux 程序， Google 搞了一套更复杂的方法，就是一个虚拟机加容器一个混合动力的一套框架，但这部分开源了啊，所以我们就直接沿用了它的目的。它为什么做这个俄罗斯套娃的这个逻辑，其实还是为了保障主系统的安全性。这个是大概的就是在 OS 层这一侧 FateOS 的架构，就极大程度的还是沿用了这个 Google 的方案然后因为我们如果说跟他们距离太远的话，跟 Chromium OS 跟上游项目太远的话，你去做这个迭代啊、更新啊，或者说去就是这个版本的这个跟进，这个困难会越来越大，我们就可能很难去做到像现在这样的速度了。所以从结构上来说，还是尽可能保持一致啊。那至少这个是现在的策略，那以后怎么样不好说啊。这肯定是一个很动态的项目，我们做很多产品路线的这个决策呢，它也是很动态的。我们很难去规划一个比如说5年计划之类的。
所以现在用 Linux 子系统的一般是哪一类的客户在用？
Linux 子系统能做的事情挺多，比如说在教育行业很常见的一个场景就是 Python 这个语言的教学，一个常见的工具是 Jupyter Notebook。 这个 Jupyter Notebook 这个程序就很有意思，它在 Linux 下面跑一个服务器，相当于一个 server 端，然后它没有就是 GUI 前端，就是比如说像 Qt 啊 KD,就这个 GDK 这样的方案，它的前端跑到浏览器里面，所以你在那个Linux 后端跑一个服务，然后在浏览器里面打开 127.0.0.1 啊 localhost 一个端口，指向这个服务端，就能展现出一个浏览器里面的前端嘛，对吧？这个就很符合这个 Chrome OS Fire OS 的调性啊，我们就是一个浏览器操作系统，什么东西能搞得过我们这个浏览器呢？对不对？我们无非就是给它提供一个能在 Linux 跑服务的一个环境嘛，这个就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场景。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企业客户所需要的东西了，就比如说可能跑一个服务啊，或者说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要兼容 Windows 程序啊，用 Wine 的方式。那 Wine 怎么跑呢？那不跑到 Linux 子系统里面呗。
那个 Steam 他们也在搞，他们也把一些跨平台的游戏也通过一种方式在做一种打通。
对，这个项目叫 Proton。
哦，对 Proton, 对，是的是的是的。
首先就是在x86 这个架构的这个 FireOS OpenFire 上面已经有一个 Proton 的实现方式了。我还录了个视频，有兴趣可以到我们这个 YouTube 的这个组上去看一下，效果还是可以的，但现在 bug 还是有一些没有到一个稳定的状态。然后这个 Google 也在做，我们也在做，两边可能具体的实现方法上有一些区别，但是目的还是希望能让这个 OpenFire 的或者说 FireOS Google 的目的肯定希望 Chrome OS 有更多可能性嘛，对吧？它都变成一个可以打游戏的那么一个平台。兼容 Steam 这个事情其实你说它难也不是特别难，容易也不容易，那么在两个完全独立的项目中间还是有很多这个细小的工作要做的。
哎，咱们的这个系统的协议是什么协议啊？
我们还是有很多 dependency, 刚刚也讲了，就代码里面它肯定不是一套协议来，但是主要分两个类型嘛，对吧？就跟其他的操作系统也是比较接近的。系统底层这块直接跟内核有交互关系的基本上是 GPL 了，GPL V3, 然后上面就是跟内核是调用关系的，调用关系这块呢以 BSD 为主。
BSD,
这也是沿用了 Chromium 这个项目的一些历史嘛。Chromium 是一个以 BSD 为主，然后其他各种协议都有的一个大的项目，然后我们自己独立的代码也是 BSD 为主如果说要调用其他的东西，那就看就是被调用这个项目的具体的协议了。现在是这么个状况，但被调用的就很多了，就 Apache MIT 各种，有些商用的就是以二进制的形式，
基本上还是比较宽松的，还是上层
对，基本上是比较宽松的，我们不想在这个事情上面、
就是、你想 FedOS 都不锁 bootloader 的。
对啊，首先是这样的，这个可能就是讲到商业，我们并不想跟 Google 直接竞争，这个想法就有点奇怪了，是吧？你一个30人的小公司，就你一个小破船去跟一个星际战舰去 PK, 这个逻辑就很奇怪我们肯定不愿意那么干，对吧？你打不过人家星际战舰打得过那另当别论主要是打不过所以我们还要做一些差异化的东西嘛。我们在英文的宣传这个FireOS 的这个点就是another approach to Chrome OS with or without Google, 对吧？ Google 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对 Google 来说它就是卖标品嘛，就是 on the shelf, 你可以直接去商店里面去买这个 Chromebook, 打开就能用。对于消费者来说，对于企业来讲，它这个部署的方式也是非常标准化的，除非你这个企业真的跟 Google 关系特别好这另当别论，但一般来说 Google 是 只考虑说我这个解决方案就是这样就这样对吧？你就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算了，就这种形式。那我们肯定不能像 Google 这样，要不然就卖不掉了嘛，对不对？我们还是能就是主要还是为了能满足企业的一些比如说私有化部署一些自定义功能然后这样的需求。
最近你们出了一个新的硬件产品，你们是一家做操作系统的软件公司，然后突然之间推出了一款用我看到的这个表述来说是面向消费市场的一款这个平板电脑产品，就这个你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吗？
当然非常乐意还是要带一下货的。首先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产品我觉得先讲一讲这个吧。操作系统是一个技术软件但它跟其他技术软件不太一样，就像 Mike
它有个载体嘛
对，其他的技术软件的载体是操作系统，
对，
操作系统的载体是硬件。
硬件，
嗯。这还另外再说一下，首先瑞士创新就我们这个公司是一家100%2B 的公司。
OK，
在目前为止啊，主要的这个营收在于啊，我们给企业输出解决方案。然后我们啊，有很多C端的这个用户啊，就累计下来300万不止了啊，所以活跃的这还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啊。这里面有很直观的体现，就是我们发新的版本的时候是提供 OTA 下载的嘛。然后这个云服务的这个费用就已经到很夸张的地步了、所以呢，我们如果说不往这个 C 端的产品里面去做一些非常骚的操作，要维持这个状态是挺困难的。
嗯，
实话啊，我们不可能就是亏本去做这个生意，但是我们又需要这么多用户，对吗？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可能就对这个 C 端的产品，包括免费的 FireWorks 发行版，FireWorks for You 和 FireWorks for PC， 可能做一些。小的这种象征意义上的收费，目的就是纯粹为了就是对抗这个成本和开销。这有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用户量确实挺大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并不希望在 FireWorks 里面，比如说跑广告啊、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用户的行为然后收集下来出售给第三方，这是我们绝对不愿意干的事情。但你又要维持这个产品的这个、相当于健康的发展嘛，我觉得最直观而且最公平的办法。啊，就是你愿意用，对吧？我就给你收一个订阅。对于这个是对于 FireWorks for you 的，我们是按订阅的形式、啊。虽然很多人不理解，但我们不是特别 care。真的愿意认可这个产品，那你就付费。你不认可没关系，它也可以让你用嘛。FireWorks for PC 呢，是我们不会对具体的硬件平台做一些调优的，所以它可能会遇到一些系统的瑕疵啊，使用上的一些问题啊等等。这个就是我们有能力解决就能解决，没有能力解决真的就没办法了。
哎，这个应该是交给社区去解决啊，因为社区就是这种调性嘛。
对，是有确实社区，但是大部分的用户就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还是比较弱的啊，因为操作系统它不同于其他的应用软件嘛。
嗯，
当然了，我们还是非常非常欢迎，也期待这个社区来帮我们解决这些具体的问题。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 FireWorks for You 我们的这个收费的方式就是你如果要使用我们的云服务，那你就付费。你不愿意使用云服务也可以，就是你当你希望使用到增值服务的时候，就付一笔单次的费用，我觉得是很公平，
非常合理嘛。
啊，很合理，嗯，对，这个是我们在 C 端的一个状态吧，对吧？但这些收入显然就是为了对抗就是运营这个产品的成本嘛，它不能对这个公司有什么直接的这种效益的，所以瑞士创新还是就是真正纯粹一家 To B 的公司。讲这么多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在去做这个 B 端，就可能跟商业企业客户去做这种产品的推广的时候，很难不遇到就是硬件的问题，绕不过去嘛。
对，
对，
一定的。
你去部署或者说去交付一套这个围绕操作系统的解决方案的时候，没有硬件这件事情就先有鸡跟先有蛋了。你拿着一个 PPT 去展示这个操作系统，你看我们操作系统多好，对吧？讲这个功能，跟你拿着一台产品摆到用户的这个面前，这两个效果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为了就是真的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为了展示出我们是能拥有这个软件跟硬件一套都能做好的能力，所以去真正的去开发一款自己的硬件产品是一个势在必行不得不做的一个事儿啊。这也是 Google 当年做的事情嘛，比如说在2015年的时候 Google 做了一款 Chromebook Pixel 2015，那个产品达到了什么效果，就是很多人去关注这个东西，很多人从零到一啊，本来不知道有这个 Chrome OS 这种形态啊，突然之间知道了啊，原来还有一个这样的操作系统啊，因为有一个这么神奇的硬件。一线的这些技术媒体和评测嘛，对吧？的机构也都会去做这个相关的 coverage 和报道嘛，让更加多人知道了 Chrome OS 的能力，这个是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这个是我们做这个硬件的主要的原因。FireWorks 它还是有一定的 C 端属性的。我们有这么多的用户，然后我们这些 C 端的属性就是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是我们获取这个商业项目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本。 C 端的这一部分就是免费的 FireWorks 发行版我们会一直做下去，然后我们也希望能给这些 C 端的用户，就是我们这些用户群体当中给他们提供一个玩具吧，相当于一个额外的一个选项。这个就是 FireTap Duo 它诞生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哦，这个非常社区啊，非常社区，因为社区也是这种玩法，而且社区里边这个 run 的非常好。
显然 FireTap Duo 它不是一个适合所有人的产品，
对
对吗？就卖到这个价格，真的就是 非我们没有打算在这个事情上面赚多少钱的，真的，它成本就是这么高，这一块屏幕就已经很贵了啊。但是我们真的就是为了堆料，然后才采购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的目的是跟当年的 Google 是一样的，我们想要展示把 FireOS 它能做到的事情最好的那一面展示出来。然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们真的在这个产品上面花了很多的心思，
有点像 best practice 一样的感觉，是吗？
对，但是我们知道，就你它不可能适合所有人，但是我们希望就是你一旦觉得这个东西适合你，你一旦拿到手上，它就是 FireOS 最好的样子。
那这个产品怎么能买到？然后在哪儿买？价格是怎么样的呀？
现在呢，我们在 Indiegogo 上众筹，但是 Indiegogo 支持这个银联人民币付款。目前的这个价格呢，之后定的是$599啊，这个听起来很夸张啊，但是我们直接对标 Surface Go 3，还是要比 Surface Go 3便宜的。
嗯
啊，然后呢，现在在 Indiegogo 上下单订购的话，是可以打一个60几美金 off 吧，$500+要看具体的这个汇率的状况，折下来大概是3000到4000人民币之间。
嗯
啊，然后这是一个比较良心的价格了，真的啊。本人老板在这地方就亲自带货了。
是什么配置啊？
我们现在用的是能采到的、能买到的最好的国产的 ARM 芯片。所有人都问我们为什么不用蛟龙，我也想啊，为什么不用 MTK， 对吧？那不卖给你，你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能采到的最好的芯片我们用上了。如果没有这家芯片厂商的帮助，我们没有办法在今年把这个事情拿得出手，因为真的要在一个全新的平台上适配操作系统，这个事情还是挺困难的。所以是两家公司两个团队非常高效的合作，在一两个月之内就把大部分的这些问题给解决。虽然说它跟就是旗舰的 ARM 芯片还有距离吧，对吧，但是真的已经可以拿得出手了，在我看来这个体验已经是很棒的了。屏幕用的是一块 QHD 2560×1600的，这个延迟非常低，亮度非常高，那这是也是我们能采到最好的屏幕了。
哎，是不是有高刷？我记得
没有高刷，60赫兹。如果有高刷的话，电池续航就扛不过来啊。然后这个因为高刷，其实 Chromium OS 对于高刷的支持就目前还是比较弱的。这个尺寸上高刷，我觉得意义不是特别大啊。当然，如果外接显示器的话，可以支持到120啊，它只能是2K 啊，120赫兹啊，4K 的话就是60赫兹的这个外接显示器，这个受限于这个 SOC， 就是主要芯片的这个显卡嘛。然后是一个铝的，就是航空铝嘛。然后我们还在这个机器上做了一个极简的风格，是没有任何 logo 的，啊，也符合这个社区的调性，啊，包括我们公司对于就科技产品的审美，啊，这个具体的信息可以到就 FireTypeDuo 的网站上去看一下，有这个非常详细的这个参数啊。
这个产品就是它非常有意思的点在于哪里呢？就是首先你刚才讲了一下你们做这个产品的这个出发点。这个产品官网上有一个定义是做一个小而美的生产力工具。在我看来，就是说你们想把 Web、Linux 以及这个安卓的这些 App， 就跨平台的这些东西，在一个用你们的话叫同框了，对吧？同框。但这个是在我看来说，这应该是应用厂商本身才会更关注的问题。但是你们一个做操作系统的，做甚至是又定制了一个平板出来的公司，你们为什么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是对于所有做操作系统的厂商都关心的问题。就操作系统现在的问题是啥呢？就是 Windows 跟 Intel 这两家人干的时间太久了，然后形成了一个很高的这个壁垒嘛，就是应用生态的壁垒。
嗯，
那 macOS 呢，从就乔布斯时代嘛，慢慢的变就进到了主流，到达了就是至少我们可以解决我们大部分日常生活的这种状态嘛，对吧？但 Windows 跟 Mac 都是闭源的这个生态，我们是开源操作系统。我们要实现或者说达到类似的这样的效果跟体验吧，你只有可能去兼容更加多的主流的这个应用生态。不然的话，其实对于 FireOS 或者对于任何国产操作系统 Linux 桌面发行版来说，如果你没有办法兼容比如说安卓的这个生态，对于用户来说就是不足够的，因为可以用的优质的网页应用程序在国内太少了。
嗯
啊，桌面的 Linux 程序也不够，
也没有，就几乎
对很少。那怎么办呢？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唯一就是说我能兼容并包嘛，这样的话才能勉强够得到那个门槛，就是能被更加多人所接受。
那这可能会给你们团队或者说给你们带来比较大的这种技术支持方面的各种方面的压力吗？
就是首先呢，这个 FireOS 还是一个 2B 的产品主要啊，但对于 C 端来说，我们还是做了很多的这个优化和努力的。就我自己天天在用这个 FireOS， 我觉得我平常要用到的工具和程序已经适配的挺好了。 然后对于安卓程序的兼容性这件事情上面来说啊，我们相当于是跟 Google 同一时期在做这个方面的研究跟推进嘛。当然现在大部分国产 Linux 桌面发行版啊，还包括 Windows 也都在做这个安卓的兼容。平心而论啊，但这个 opinion 你说 my own 就是这个体验还是比较糟糕的，我们还是有先发优势的。
这个有个小小的问题啊，从尺寸上来讲，你说14寸13以上才会觉得说哦，我是一个生产力工具。而且很多国内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买前生产力，买后爱奇艺，它本身就会变成一个娱乐工具，而不是说像我们一开始像你们定位想的那个是一个小而美的生产力工具。就这方面你有担心吗？
首先每个人的需求不太一样啊，这个就千奇百怪啊，这个就先说一下。在我看来怎么样是生产力呢？就你真的得有一套就是输入的工具嘛，那必须是一个外接的键盘跟鼠标啊。就我的生产力是这么创造出来的。
嗯
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可以的话，在办公室，就我隔壁办公室还会有一个外接显示器。
嗯
啊，就这个所有东西加在一起，它才是真正可以产生生产力的一个先决的条件。那大部分人如果说有办公室的话，那在上面有一个外接显示器是很常见的一个状况，并不是很少见的状况。
嗯，
对吧？但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安卓的平板，就是你在外接显示器的时候，包括 iPad， 它都是一个略为糟心的体验啊。就比如说窗口不能就自由的调大调小啊，就前台调度啊，就这些功能。
首先接口上就不大行，
对，
然后就投屏是吧？延迟那么大。
不是投屏，就真的拿一个 Type C。
我知道，我是你们是可以，我的意思是很多平板它其实就不具备那个投屏的那个接口。
对，平板是很尴尬的一个状况，特别是安卓平板。iPad 可能稍微好一些，因为它仰仗于一个非常成熟非常牛逼的一个应用生态嘛。但是安卓上就还是有点捉襟有点见肘的这个状况。另外呢，安卓系统对于这个外接显示器，就是真的扩展显示器这件事情上面真的就拿不太出手。然后 Windows 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个触控的这种优化上面是比较糟糕的。啊，它是一个键鼠操作系统，它一旦脱离这个键盘，然后你用手指去点它。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糟心的。FireOS 的这个触控体验是可以直接就是拉齐到安卓平板的水平。
哦，
所以 FireOS 具备一个什么点呢？就是它在接到外接显示器用外接键鼠的时候，它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桌面操作系统，它支持你在 Windows 在 Linux 桌面环境下所有的你熟悉的一切。
嗯
啊，它是一个就是纯粹血统的桌面操作系统的，这个安卓平板 iPad 给不到你 ，Windows 可以啊，但它在脱离就是外接显示器，脱离键盘，你拿着它这个平板在街上走或者到咖啡店的时候，它又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安卓平板，
嗯，
对吧？这个 iPad 能做得到，但是 Windows 做不到。
嗯，
你想要两个都拥有，就是我们评测所有的这些消费者电子产品，这些操作系统的形态，就 Chrome OS 或者 FireOS 是做的最好的。
你们还带了一支笔，然后对于很多这种绘画这种创作的，应该会比较友好，但是同时就是这种笔啊，电容笔啊，因为也有一些 UP 主测过一些这个，包括电子笔啊，就是电子墨水屏的那种笔，各种都测过的，所以这方面其实还有整个业界里边还有很比较大的改进空间。就你们这个笔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是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这个笔呢，首先我们不是一家硬件公司
，OK，
对，我们去就真的是专门有上市公司在做这件事情的，我们术业有专攻啊，我们搞的主要还是能兼容常见的方案。然后这个笔现在用的是 Wacom 的方案，我们能采到比较好的方案了。
嗯
啊 ，Chromebook 用的是一种就是 Google 新推的叫 USI 的方案，这个方案呢就比较廉价。这个不管是它的这个延迟，还有包括就是它的这个算法的这个推演都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还是用了传统的 Wacom 的方案。
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目前使用 FireOS 的大部分用户反馈的比较多的问题是哪些？从你们角度来讲，你们打算这个解决的策略是什么？
有两个分支，一个是 FireOS for PC 完全免费，但是你要升级的话，可能要付一个单笔的费用。就这一部分呢，因为我们是一个通配的版本，啊。然后就要把这个安卓的特性啊，包括就是对 Linux 和安卓的支持，都要做到一套内核里面，不针对这个硬件来，做具体的调优。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用户大概还是会遇到一些就是兼容性啊、适配的问题。比较大概率出现问题的这个点在于，可能比如说触控板啊、触屏啊点了没反应，然后 WiFi 可能连不上，蓝牙连不上。啊，然后要不然的话就是电源管理这个问题就很多了，比如说无法睡眠，睡了之后醒过来了之后那个 WiFi 就连不上了，就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它主要还是在内核配置，然后还有一些驱动跟固件上就造成的。出一个版本能适配全天下所有的 PC， 这个期许就过高了嘛，对吧？已经超出了计算机科学跟软件工程的边界了，我们确实做不到啊。 但是现在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有能力的用户，他能给我们提供反馈，给我们提供就是有价值的信息，我们可以先把这部分兼容做到 OpenFi 上面，然后我们测试完之后是可以就是变到下一个 FileOS 版本里面去的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也是今年发生的事情，一个可以修改内核配置的一个框架，这个东西是在上一次发布的 FileOS 版本里面已经有了啊，这个工具已经有了。然后呢，但是我们还没有对这个工具进行大规模的宣传跟推广，因为要这个工具是在那儿，但你要怎么使用这个工具，以及要怎么解决这个具体的问题啊，要有很多的文档啊、教程、视频等等啊，这部分工作现在还在做啊。但有能力或者说好奇的用户已经看到我们的发布通知，已经自己在那尝试了啊。有这个工具呢，是可以解决一些小的，比如说触控板不适配，你这个光标是反的，就类似于这样，就是单纯配置上的问题。FileOS for PC 现在遇到了大概的状况，其实就是不适配嘛，说白了，一些小的瑕疵，
兼容性的
啊，对。但是作为一个免费的、谁都可以下载的发行版，我觉得作为用户来说，还是要调整一下自己心里的预期，好吧？这个我相信我们的用户他往往都还是有这个预期的啊，就有瑕疵呢也能接受。FileOS for You 呢，这个是收费的订阅版了啊，这个是我们针对具体的硬件来做适配的，主要是涵盖的就是这个 Surface 的这个系列嘛，可能最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新的增加啊，主要是平板二合一这种形态，因为它能最好的去体现这个 FileOS 的特性，然后也能解决 Windows 这个触控体验比较糟糕的问题，可以吸引到很多的用户。但是比如说 Surface 这个硬件啊，它不是开源硬件，它很多比如说外设像摄像头，它还是微软跟 Intel 就是专利的方案，从开源的方式去做适配啊，对于社区来说还是很有挑战的。比如说摄像头它现在都用不了，能用我们也看到了，它就偏绿，对吧？把人搞得像鬼一样，所以这个体验很糟糕，我们也就没有开放这个功能。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适配上的瑕疵，当然了，我们在不断的去解决和优化这个问题，就没办法一步到位。这个是在 FileOS for You 上遇到的问题，但是 FileOS for You 的整体的体验是要比 FileOS PC 要好很多的，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个具体的硬件，可以有针对性的去解决这些适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状况。
这个我们也提醒一下广大听众啊，因为有很多是在那个虚拟机里，就是测这个系统、玩这个系统，有的是在自己的这个比较老的笔记本电脑上在测，然后都会遇到一些，尤其是什么显卡呀、然后网卡呀这方面的问题。其实这个我们看 Linux 的各个发行版也能看到，也是一样的。当年 N 卡、A 卡这个驱动搞多少年，包括到现在他们开源那些东西，开源的版本也是大家也都知道是什么样子，对吧？这个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解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对于那些对 FileOS 感兴趣的开发者，你们有什么建议或者有什么需要大家关注的地方吗？跟大家提醒之类的。
就对 FileOS 感兴趣的开发者，我们还是很推荐去尝试一下 OpenFi 的啊。所以真的对操作系统吧，就不一定是说对 FileOS 这一个项目，对操作系统感兴趣的听众啊，我们还是很推荐去尝试一下 OpenFi 的整个编译的过程，把它编译出来，跑到自己的硬件上，跑到虚拟机上，
很酷的一件事情，
还是很酷的一件事情，很有成就感啊。对，这个可以尝试一下，那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当然了，发现我们的 bug 还是很欢迎 PR 不 PR 也没关系，点亮个小星星还是很有帮助的。
我想最后补充一下，就是咱们团队的招人吧，就是招人都是招什么样的人，然后你们的团队的一些工作的方式啊，然后氛围一些文化可以讲一讲。
我们招人的主要的这个阵营呢还在 V2VX 上面，当然所有的这样的初创公司都是创始人性格的延伸嘛。我还是比较懒的啊，不太喜欢去 micromanage 很多小的事情，所以我们是一家散养的非常松散管理的公司。那这个点就是说，虽然说我们不做很多细节上的要求，比如说不打卡呀，对同事的要求就是还是得有很强的自驱力。那么我们在选择人的时候会有一些就具体的方法，就比如说我们可能要求候选人参与一个48小时的挺长的一个小的项目。这个小的项目当中呢，可能要遇到很多的问题，然后我们要就是观察这个候选人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这里就可以非常好的呈现出这个具体的候选人到底合不合适我们这个工作文化的氛围。
技术站上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
整套产品的架构分两个大的区块，一个是操作系统侧，一个是云服务侧。操作系统侧呢，那可能就是主要 C 啊，然后搞过 Linux 啊， 然后可能就是 Shell 啊之类的，就比较传统了。
嗯，
这个确实在人才市场上活动的，就是真的研究 Linux 的人不太多啊。底层软件酷是很酷，但它确实太枯燥了，离用户也很远，对吧？没有人关心你这个内核，没有人关心你的文件系统，没有人关心你这个休眠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云服务侧呢，就是可能流行的技术啊，我们现在已经从2019年开始全部移到 Go 这个就站上啊，主要的语言是 Go， 那前端就是 JavaScript 啊，一些流行的库啊、React 啊，就这些啊。如果对我们公司的岗位感兴趣啊，有几个途径。第一个呢，就是到官网上底下有一个招聘的入口嘛。对我们这个网站感兴趣的前端的开发者都是。看我们这个网站很酷，然后打开这个 developer console， 然后看到我们隐藏的一条小彩蛋信息，然后找到我们的啊。当然如果你正好就是这个 V2EX 的这个用户，肯定也知道我们，对吧？都这么多年了，一直置顶的。
感谢文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也非常荣幸啊，是我的荣幸。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